很高兴今天又能跟大家在一起。那最近我想大家都知道 allergy 很严重，听说是来了美国一段时间才会开始过敏，刚来的时候都不会哈。以前中医师跟我说的，但我不知道对不对。他说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这种有空调的房间里面，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都变得比较差，所以遇到了这个所谓过敏源呢，就很容易就很不舒服。他说在还没来美国之前根本没有听过什么花粉什么过敏，从世界各地来到了美国，我们都来过生活嘛。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生活与生命啊，生活与生命呢，这听起来蛮接近的啊，但是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是把生活跟生命混在一起看啊。因为呢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觉得说生活跟生命不是讲一样的东西吗？我活着当然就是怎么样有生命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生命我怎么活呢？所以你为什么要把生命跟生活分开来呢？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讲到说哎呀你要有新的生命啊，常常对于基督徒来非基督徒来讲，这句话很不切实际。我就能够活着，我才能够站在你面前，我才能够听到你跟我讲这个话，那你怎么跟我讲我没有生命呢？所以生活跟生命对基督徒来讲呢，我们比较知道它的区别，但是对还没有信主人来讲，其实生活跟生命其实是混在一起的。那当然我对基督徒也跟各位劝勉，我自己过去有这个毛病，我觉得我可以分得开生活跟生命，因为有你生活可以过得很好的人，但他不一定有生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呢，生活也不见得过得好到哪里去啊，对吧？所以呢很麻烦啊，就是有些基督徒他觉得我有生命啊，那我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可是当我们基督徒发现我们虽然得到了生命，然后但是我们生活怎么样一团糟，然后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想，那到底这个我们信的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生命，我们又开始怀疑。所以呢生活跟生命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，看看呢神的话给我们能够什么样的帮助，能够怎么样坚立我们。我不知道上礼拜天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新闻，你要是台湾来的话一定听过一个人叫做李敖。李敖呢上礼拜天呢，我要出门的时候，我要去就有人传一个 message 给我说李敖死了，因为之前就知道他生病了嘛啊，然后就是李敖据说是脑癌啊。那我想他一生呢也是常常非常的讲话非常的尖酸刻薄嘛啊，所以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就看了一下他，我那个朋友也传来他的这个等于算是他在世的时候知道自己脑瘤，然后写了一段文章，好像跟这个认识他的人挥别 say goodbye 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，我就想到这幅图。对我而言，我从小看李敖的文章啦，那当然他的文章不是很健康啦，怎么把这些政治啦黑暗这些然后跟一些性这些东西都喜欢扯在一起，但他的东西是好看。他这个人呢反正呢你要他说呢文章一定要又臭又响跟放屁一样啊，这是他的名言啊。我还记得他另外一个名言，他说呢现代的社会呢这个白话文写的最好的人有三个人，哪三个人呢？李敖李敖李敖啊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啊，印象非常深啊，这人真的是非常的狂捐之士啊哈。反正呢他不管在什么时代他就是一个不讨好的人，小的时候对他也是相当的崇拜了，因为他等于算是一个英雄嘛，就像一个人走在一个独木桥上面啊。所以对我而言来讲的话，我听到李敖死的时候，我马上心里就出现了这幅图案，这个大侠他一路也就是在走这个独木桥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他走在一起，他这个人一生啊，你注意看他这一生没有人能够跟他走在一起的啊。不管他的家庭啦，就是说他的包括他的婚姻，他一切哈，他兄弟姐妹，他这个人大概这辈子全部人都得罪光了，他千山独行不必相送，他就是走什么走在独木桥上，他呢也知道到处都有危险，就像走在独木桥上面，我们掉下去人就没了，走到最终的时候呢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很帅啊，他这一生过得很帅，千山独行不必相送哈，走在独木桥上。其实这个是绝大多数啊，特别是还没有信主人他人生的写照，认为人生就是这样的嘛。我们常说你走你的什么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们各过各的，各凭本事，我们在这世界上打滚，对吧？虽然我们面对了很多危险，但是我们就只能一直往前走，最后的尽头反正大家都一样嘛，你我都终趋一死啊。所以有些人他可以走的也是蛮，他也觉得无所谓啊，没有什么需要回顾的啊。所以李敖他那个我礼拜天看到他过去发表的一个 大概就是他知道他脑癌的时候，他写的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他很希望他过去伤害过的人啊，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，能够每一个他都请他到家里来，然后跟他吃一顿饭，然后跟他拍个照啊。那我这样看，我说这个人实在临死都还这么狠心呢、啊。你想想看，就像你一个人在世的时候，你戳人家两刀，就后来你现在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，就跟他讲说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哈，原谅我吧，我都要死了，那过来跟我 hug 一下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他只想到自己不要有自己什么遗憾，可没有想到那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去配合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人生很多人他在走人生这条路，就是这世界上只有我而已，我在走这样的一生的写照，其实代表很多人，好，很多人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，照理讲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活，因为我们假如是在走独木桥的话，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假如人生是生活跟生命就是在同一条路上，反正我还活着我就有生命，我死了就没有生命的话，那我们的信仰算什么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另外一幅图会比较正确一点？走钢索的人呢，他会拿一个平衡杆，走在上面，通常有拿平衡杆会走的怎么样？比较安全还比较危险？比较安全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是我刚信主不久，有一次有一个老牧师他这么说的。他说呢，我们人生呢，我们的生活就像走在什么钢索上面，也跟刚刚的独木桥很一样，很危险啊，一掉下去就会有很多的急难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？我们的这根平衡杆呢、啊？我们有这个信仰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掌握在手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平衡杆就可以带着我们好好的怎么样走这条人生路嘛，对不对？有些歌曲也是这样讲，神你陪伴我走这条什么人生路嘛，诶，听起来还蛮对的、哦、对不对？听起来蛮对的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图我后来越想越不对，因为这个比喻有一个大问题，平衡杆跟这条钢索照这个图面来是什么，为了什么而存在？所以变成是平衡杆是为了要走钢索而存在嘛，对吧？而且你要是技术够高的话，你不需要这平衡杆，可不可以走？可以啊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些真正那个厉害的走那个钢索的，他就是手摆一摆，他根本不需要这平衡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那种最高段的走这个？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平衡杆变成什么？可有可无，有是最好，让你很平顺。走到快要尽头的时候已经蛮安全，这个平衡杆可不可以丢掉？可以丢掉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所谓得到的新的生命，假如是只是我们的平衡杆的话，那这样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？是为了要生活更平顺才来接受这个信仰吗？不是吧。我想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一段时间，你应该不能接受这样的讲法。所以我们的信仰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，不是让我们来人生路走得更平顺而给我们的，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很 low 欸，很 low， 就是说你其他的信仰也可以啊，其他信仰也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平衡杆啊，也能够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。你夫妻吵架，其他信仰，人家心理学家或者说家庭的諮商做的搞不好比我们的信仰都好啊，可以帮你好好走这条人生路啊。生活跟生命照理讲应该是怎么样呢？我慢慢发现到，其实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生活跟生命应该是这个图才对。大家都坐过火车，对不对？没坐火车你也看过火车，火车轨铁轨一定怎么样？两条，而且是怎么样？并行的，缺一不可，是平行的，而且是等距的。假设我们的人生面对的生活跟生命是一个像平行的铁轨的话，我们人生可能会变得不一样，而且你可能重新可以检视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一开始先跟各位给你这个图画，给我自己这个图画在脑海里面，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应该是并行的，应该是并行，并不是哪一个重哪一个轻，或者是说哪一个影响更大、哦、有些基督徒他会说我已经有了生命，生活什么都不管，是这样吗？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说实在话，我们信主之后赶快怎么样？赶快去见主，对不对？赶快见主很多种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嘛，菜刀去拿一把、啊、 神有没有鼓励我们这样子？我是生命很重要，我们要得永远生命，赶快来啊！赶快早结束你在这世上，这世界算什么？对不对？生活过得这样干什么？早点结束啊！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这样教导我们？为什么要我们还是在这世界上？哦，我们常常的基督徒说：“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！”保罗不说：“我真是苦，谁能够怎么样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？”他过得那么苦干嘛？哎，因为生活跟生命是什么平行的，不然那么苦，你就赶快结束掉就好了嘛。哎，神有没有告诉保罗说：“哎呀，真是苦，赶快来？”没有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接受了我们这个信仰，我们在走这条人生路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觉悟跟概念。不然的话，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遇到生命的风暴的时候，我们常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，便更看不懂。你们都说生命最重要，但是那你们为什么还常常在那边呼天喊地的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每天都过得很有力啊。好，生活与生命，先跟各位介绍两段经文啊，表示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又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神的话。这世界上呢有两种光，这两种光呢各管各的，各走各的，但是它是平行在走。第一种光叫什么？真光。真光。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。什么东西最重要，一定讲在怎么样？前头。对不对？所以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哪本书啊？很多人说、哎、圣经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。当然从第一章读啊。第一本书读啊。你经常不要听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圣经他怎么读，然后你就找专家跟你说，哎呀，你都最从哪里开始读。他放在第一本书就是要你从第一章读，而且你拿到创世纪的时候就请你从第一章开始读，从第一个字开始读嘛。我们从小被教哪一本书不是都第一页开始读吗？你也请你也照这样子，好，不要想太多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念一下哈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神造天地的时候，第一件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光。这个光，刚刚我们读了约翰福音，这个光就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讲，他就是什么？这个光。从起初就有这个光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个天世界还没有造之前已经就有我了，就是指什么？这个光。所以这个光就是耶稣本身哦，就是神他自己哦。神他是没有形体，但是神一开始就是从光开始，这个光就是什么？真光。这个光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光呢跟暗是怎么样分开的，但这个光到底多亮，怎么个亮法，我们看不懂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这个光出来就有白天，有早晨，有晚上，这是什么？头一日。那我请问你，这一日多长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大家很多人在讨论，科学家在讨论六日创造论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有问题，圣经有问题，怎么可能？这天地怎么可能六天就造出来呢？不是有人然后一些基督徒科学家就会反驳啦，有可能啦，然后大家讨论来讨论去。其实你看，这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六第一天到底多长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因为他这个一天是不是我们今天的24小时，不知道啊。你可能是可能不是啊，因为这个光跟我们现在的光怎么样是不一样。这个光反正就是神他自己，这个光出来反正我们就知道他黑暗跟亮光是分开的，而且有光有暗，这样算一天。但是这一天到底多长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有人告诉你地球的年纪是500万年、6亿年，或者只有7800年， whatever， 你听了都有可能。你不要在那边 confuse 说、哦、我没有科学基础啊、哦、要怎么样去查。这已经因为这第一天就不知道多长了。 OK， 好，那你会说陈弟兄你在胡说八道，现在一天是24小时， 神，我可能会胡说八道，神是不会胡说八道的。所以神他就说另外一种叫什么？日光嘛，对吧？刚刚那个光叫真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的光是什么？日光。在同样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的，这就成了。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定日子，定节气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算是春天了，对吧？我们怎么知道是春天呢？就是观察这个太阳，观察月亮，然后就定了月历出来。这些东西叫做光体，光体跟光的本源不一样，这个叫什么？日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们是世界，我们的生活是归真光管还是归日光管？我们刚才讲生活跟生命嘛，在还没有看我给各位看的 slide 之前，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，耶稣说他是什么光？真光。真光是管什么的？生命的。日光是管什么？生活的。所以两种光呢，各照各的，他照了两条路。一条路叫做生活之路。生活之路，我们的生活是在什么之下？日光之下的。这你不要搞错了，我们的生活是在日光之下了。不然的话，你要是读圣经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传道书，从头到尾都跟你讲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只要提到日光之下，就是讲这世界上面的生活是怎么过的，生活之路。在真光之下的叫什么？生命之路。所以回忆那个铁轨，那两道，一个是日光之路，一个就是生命之路，在日光之下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生命之路是在真光之下。好，这两个哪一个重要？哪一个重要？都重要，对不对？各位是诚实人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各位有稍微讲了，你们明天你们到你们的教会去，你去问这个，绝大部分人会告诉你，当然什么生活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教会混久了，他懂，他知道他讲这样子，人家会觉得，哎呦，你很属灵啊，你是真的很信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现在的麻烦是，我们嘴巴讲生命很重要，心里都在想这个。That's our problem。我们心里知道生命应该很重要，可是我们头脑想的都是什么？是生活。这是我们挣扎的地方。然后一边又在骗自己，骗别人。别人问到我们，哎呀，我生当然生命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脑筋都在 worry about 生活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五，你们要是有买一些所谓的中概股，跟中国相关的股票的，通通都怎么样？哦，大跌啊！哎呦，一颗心揪成一团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干嘛买啊？不要投资啊！我听过传告说不要投资，那是属于世界的。那你 401k 怎么办？谁付你钱？谁付你钱？退休怎么办？哎呦，通通交给神哦。你去查后面他已经有投资了。他话都很会讲啊，我是讲实在话，因为我知道啊。I know it， 我买过牧师的房子啊。他后来很多信件都寄到我那里来啊，所以我都知道他们买了什么。OK， I'm so sorry。OK， 要讲会讲啊，对不对？ Yeah。 所以有时候我会被让人家觉得很讨厌，因为我把实话讲出来。我们基督徒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的心是向着生命，但是我们脑是向着生活的。那这有没有什么大错？不见得。可是我们要骗人的时候就是错了，我们要伪装就是错了。所以我先跟各位讲说。其实我们可以很仔细的，就像一幅画来，我们把它摊开来看一看。其实神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到底在这两种光之下，生活跟生命，我们该怎么走？没有叫我们要骗人呢、啊。日光之下，这世界上日光之下怎么活？这世界怎么活法？怎么活？就照世界的活法。世界是怎么样？ 世界好不好？这世界好不好？当然有好的地方嘛，当然有，世界有很美的地方啊，你出不出去玩？对不对？我出去玩啊，对不对？你喜不喜欢世界各国的山水？有。这世界上有没有好人？有。当然有坏人。这世界上有没有美景？有。有没有很丑陋的事情？有。这世界上以好好坏坏都有。对我而言，这世界上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机会，也充满了陷阱。这世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这也不是我讲的。传道书，咱们一起读。传道书九章十一节，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这不是我讲，这是神透过所罗门王看清楚这世界，这世界、啊、生活就是充满了冒险，充满了机会，在当时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时也运也，这世界都是这样讲，他没有讲错，我们千万不要说 against， 就是这样子、啊、来，在座各位，我相信很多你都是快跑、力战、智慧、明哲、灵巧的，但是你有得到所有的赢、得胜、得粮食、得资财，又得喜悦吗？有吗？不见得吧，不见得吧。我们有很多很好一面，就是没有被人家赏识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到那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在乎什么？
当时的机会。
我爸爸在这边，我说为什么跟他有关？因为我从小，我爸爸告诉我，人生就跟赌博一样。我相信到今天，我这个叫，我可以说在，我们说在生活之下，就是的。我到今天我还觉得我父亲这一方面是对的。我从小的时候，我记得不好意思哦，把我爸爸一些小事讲的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很鼓励我们要学一点赌博的东西，所以每次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玩那个台湾说的洗八刀啊，就是那个掷骰子，还有掷骰，那最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四个骰子丢下去，两点一样的不算，剩下两点加起来多少？哈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年呢、啊，我忘记我小学几年级，二三年，但我印象很深。有一年呢，过年就是发了压岁钱，我爸爸会跟我们玩啊。我在想了、啊，他除了可能，他应该想要试试看我们孩子每个人对钱财的观念吧啊。所以呢，给我发完压岁钱的时候，我爸爸会说：“哎，来，我们来玩，我们来玩啊。”我呢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四个，我印象非常深。我有一次我值啊，我当庄家，我值出来呢十点大不大？大，哇，我好高兴啊！十点很大，我接下来好像是我哥哥一直十一点，我十点还输、哦，心里就凉一半，但是没关系，后面还有姐姐跟爸爸，我就不相信十点很大了，对不对？我忘记爸爸还是姐姐，爸爸一直十二点洗半啊，又比我大，我已经欲哭无泪。本来要赢的，十点会赢的，赢要倒输，还最后想说没关系，最后还有最后那个我可以拿来抵的，最后那个一指四个一样颜色，青色更大，所以我十点呢，我输的全部都光光，通通没有，哇，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影响很大，我还发现说这么讲，这叫什么？力战的未必得胜啊！我已经这么强了，十点了，最后怎么样？当时的什么机会啊？这实在是没话讲，愿赌服输啊！这世界上，我们说在座各位有工作的，你应该都很清楚，愿赌服输啊！你的付出跟你所得成正比吗？没有啊！那你与其在那边讲说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这个就是世界嘛。世界风景很美，但世界对我们不好啊，不好啊！你辛辛苦苦的投资，啪一个一下子股市一跌就没了，就没了。我们的很多东西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啊！你买了这个房子，你觉得今天还觉得它蛮有价值的，可你不知道接下来什么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啊，中美发生贸易战了、啊，哇，两国万一都经济都大崩溃怎么办呢、啊？到时候一条街从头到尾大家都在卖啊！你觉得现在这个值多少钱？大家都在卖的时候值多少钱？然后你又说，哎呀，好时机啊，我赶快来买。哎，又一看银行又没有钱。 然后又跟银行借款说哇利率到了 10%， 这 that's all possible， 我学经济的 all possible， 然后呢怎么办？你那时候的在乎什么？当时的机会。有人30年前40年前就来休斯顿，大富翁啊，那时候一来说他说地那么便宜，那时候正便宜，买买起来。诶，有人来剩剩十年，哎呦，我那个时候怎么就没买到？我怎么那个时候不知道？当时的机会没什么，我们应该要轻松以对，因为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因为这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未来，我们人才会产生什么敬畏的心。你想想看，你今天要是都在你的盘算里面都知道，我问你，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只要是又力战又快跑又智慧又明哲又灵巧，你还需要神干什么？我都可以 foresee 我明天一定怎么样。你今年投资100万，你知道明年 6% 7% 的 return 啊，明年6-7万一定可以赚的。那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连教会都不会来的，对不对？我稳稳的，我什么钱我还需要什么？天天去游山玩水就好，你们去教会吧，我去 cruise 啊，诶，亏损做完啊，再坐，刚下船又再坐另外一台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遇过这样？有啊。啊，过去投资我刚好投资投对了，对不对？30年前刚好买了一个 motel， 后来呢，什么大的公司把它买起来，哇，我赚了400-500万。不小心放到买的某一个石油公司，一不小心又翻了6-7倍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？有啊。那你在那边干瞪眼，哦，他怎么这样？他没有生命，他会死会下地狱，这不就我们基督徒吗？所以其实我们心里很爱啊，然后可是呢，你要是当时的机会嘛，我们要能够清楚这一点。这世界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看透，所以我们会产生敬畏之心。我很喜欢世界给我们这些。一些考验，因为在这个考验当中呢，我们慢慢发现这世界上面这么多的奇幻，这么多的陷阱，这么多的机会，但是有一样是确定的，你要是看清这一样呢，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？ Deal or no deal， 哎，这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就这么多啊，26件里面，其实呢，你玩的人呢，一定可以先选嘛一件，来。神其实把我们那一份是给我们的，你一定选一件，然后中间他会一个一个开，然后一直问你，你要不要换你手边那个？有没有看过这个 game？ Deal or not deal？ OK， 常常你手边拿的那个就是什么？就是100万，可你不知道，一看这个一路一直开，哎呦，我那离那个好的机会越来越远了，赶快把手的这个怎么样换掉？就最后你可能只换到75块。Deal or no deal， 但就算这样失去也无所谓啦，因为这就是世界啦。我们总认为自己拥有的不是最好的。这 deal or no deal 是整个给我每次看这个 game 都觉得很有趣啊，哦，很有趣，打死不要换了。我是建议你们打死不要换了，因为哈，哦，你打死不换，最后你不换一翻出来，假设说你一拿出来你的是一块，你也不会太伤心。因为那就是我一开始的，但是要说你一换，万一你换掉是把100块换掉，我看你这个 game 回家搞不好上吊自杀，真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劝你们打死不要换。四个人赌麻将，不是那个，那刚刚那是一对一的，对不对？四个人赌麻将，我们说麻将桌看人家的牌品，对，为什么？生命之道，生活之道都在麻将里面嘛，对吧？我们一直讲麻将分三种嘛，万字、锁字跟饼字嘛。麻将怎么来的？我不去100%确定，但是一定是船员发明的。因为船上你要上船之前一定要怎么样？带着钱，或者是你是为了钱才上船，为万字。船上呢，过去都是帆船，所以随手要用什么绳索。所以绳索代表你的工作，船上有一桶一桶的水啊、食物啊，这个叫桶子，所以万字、锁子跟桶子，不要笑。这麻将坐在海上，东南西北风啊， 你才能够吹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啊。你刚刚好，你看你玩吧，你要是刚好是这一圈是东风，就你刚好拿东就可以多一个台嘛，就是说你刚好趁着那个风势嘛。